每个人自律的一小步，都是永续地球的一大步。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o， 我是怡璇。以前流行快时尚，服装穿搭就是要跟着潮流走，所以每一季各大品牌呢都会推出大量的新品，不少民众就会跟着淘汰旧衣换新衣，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衣物跟布料。而现在永续时尚议题是慢慢的受到了关注，其中一个台湾新创品牌 Rehaul 如何永续文创，理念就跟他们品牌读音名字是一样的，希望是用设计创意的方式替这些废弃物找到永续解方。那在创立的一开始呢，他们是先以时尚织品出发。今天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 Rehaul 如何永续文创的共同创办人林怡君 Vicky 来到我们节目做分享，欢迎 Vicky。
大家好，我是 Rehaul 如何永续的共同创办人 Vicky。
Vicky 好，其实如何永续文创的创办人是有两位，就是 Vicky 跟 Iris。那我蛮好奇，就是两位的背景是什么？你们当时跟永续有什么连结？怎么会一起去创这个品牌呢？
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在行销跟广告领域、媒体相关，大概也有20多年的经历。这样也是因缘巧合，因为 Iris 他自己本身家里面是做台湾工业用缝纫机上市公司，所以他们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的时候，其实就好朋友就会讨论说基金会应该从什么方向去发展，当时就刚好接触到这个永续时尚的议题。其实一开始我接触的时候也是对于这个题目是一知半解，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很感兴趣，所以就以这个题材跟高龄文创基金会去做一些合作，做一些赞助所谓台湾的服装设计师去做永续时尚设计的这个计划。推动了那样的计划大概4年之后吧，就是觉得这样的计划好像应该要增加更多让消费者参与的管道，所以才创立了 Rehaul 如何永续。真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会觉得永续时尚应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参与，而不是只是时装舞台上面的事情。
不过其实我看这个品牌名称 Rehaul 好像其实没有很锁定在织品这个部分哦，但是目前主要是以这个布料设计相关的内容产品啦。想要请 Vicky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Rehaul 如何永续文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品牌呢？想要带给大家什么？
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因为如何永续，其实如果当你问如何的时候，你的标点符号应该是要问号。所以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题目的答案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答案，其实是想通过更多的实践去找到永续的各种可能。那 Rehaul Re 其实用到 Re 这个字其实就是再次，所以在永续时尚这个领域里面呢，如果用到 re 的就是reuse redesign re 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比较 focus 在一些废弃再制的这个领域。会从织品出发，当然就跟之前高龄文创基金会的 background 有关系。又提到说为什么从织品出发而不是专注于织品，就会觉得其实永续这个题目应该是可以无限大，所以我们在后续很多的跨界合作也希望可以超越织品的这个范畴，就是它可以运用到各种媒材上面。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 Iris 的背景关系，所以就是从这个织品的方向出发创立这个 Rehaul 来推动废弃材料的升级再造。那我有看你们的官网是介绍这个 Rehaul 的名字是讲说思索如何去循环以及创造价值，我蛮好奇的是你们是如何将这个被丢弃的物品去达到升级，那对 Vicky 来说所谓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价值其实当然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实质的价值，一个就是不是可以被计算的价值。当然在永续时尚里面讲到升级再造的这种的逻辑，其实就是从价钱来看，就是说如果它本来是卖 一块钱，可是你如何通过设计创造的手段，它可以变成一百块。所以在 rehaul 的范畴，为什么叫做就是升级这件事情，就是废弃再利用的升级，其实就是因为那些废弃布料，因为我们大部分用的是可能要被丢弃的废弃料，那要被丢弃的废弃料其实它本来的价值可能是很低，或者是零，或者还负数，因为你现在要清运其实成本很高，如果你要把废弃料清掉你还先付钱。它很特别的是它几乎是原料没有成本，所以它其实必须通过很多的再创，然后让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永续时尚的领域里面有很多层次嘛，例如说买少买好也是，然后或者是用对地球友善的材质也是。那所谓这个升级再造，其实就是把比较像以 recycle 的概念，这个叫 upcycle，它可能从100元要变1000元才是升级。
那你们起初就是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这一些废弃物的这些原料是从哪里来？
废弃物原料其实来源很多，就是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在供应国际很多品牌的纺织原料嘛，就会产生很多的废弃料。因为当一个产品要被生产之前，其实它前面会不管是打样啊，或者是说他要去创造更多的原料以足够生产出要交货的数量，其实就会产生很多废弃料。在变成产品之前，我们讲的这个范畴都还是变成产品之前，都还没有变成产品哦。你现在提到了不管是库存或二手衣，那个都是变成产品之后，可是其实光变成产品之前，其实那些废弃料就非常多，像尾端卷轴布、样布，这些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被使用过，可是就直接打入无用的范围。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比较专注在这个所谓生产前废弃料的运用。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就是我们还看不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不要的布料就产生出来的。不过因为刚刚听到 Iris 跟 Vicky 好像背景都是跟那种设计啊艺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啦，那你们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肯定就是要去跟这些艺术家设计师来去做合作，去思考说怎么样赋予这些旧布料一些新生命。这个创作过程我觉得是还蛮需要脑力激荡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们在讨论碰撞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些小故事，那是怎么样去跟这些艺术家达到共识？
艺术跟设计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我觉得是在做人类的表达啦。例如说设计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人所用嘛，不然就不需要设计了。那艺术呢，其实是为人类沟通。然后一直以来我其实都是只专注在消费者行为，因为如果是做品牌行销，其实基本上都还是回到人的这个角色上。所以我们从人出发去跟设计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创作者去讨论创作，我觉得其实他们提供的是创意跟手法，可是事实上要回归到人的身上，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解读的。所以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当然就我过去的背景就帮助很大，就是解读资讯、解读消费者行为、解读消费者心态，这些事情其实是可以跟这些创作者有很好的互动跟沟通，去发展出好的模式。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你们是比较是属于实用端的。
对，因为 rehaul 的创立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想要提供消费者更多参与永续时尚的管道嘛，而不是只是为少数人服务。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内容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希望说是没有门槛的，就是不管是体验或者是产品，其实是没有门槛，而不是说一定是高定或者是特别的时尚，
就是让大家可以更接近这个永续，更接近这些设计啦。但是你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些艺术家设计师，就跟你们合作，你们是怎么样去请他们来为我们做设计？
如果是创作的范畴，因为当然我自己本身一直都是在从事品牌行销嘛，所以其实会跟很多不同的对象有过合作，然后也有经营个艺术媒体，一直都在 涉猎跟读取有关这一类创作的资讯，只是说你创作的目的为何而已、嗯、那只是说现在设定的题目是永续时尚嘛，
对，
所以你在选择这些合作对象的时候其实就是回到这个题材来上讨论。
那他们本身都是具有这样子一个理念吗？还是说也都是第一次碰到这个主题？
我觉得因为这个理念呢是属于有正面价值的、嗯、所以我觉得要取得很多创作者的认同或者是有共鸣，我觉得倒是不困难。因为 even 我们在推出一些题材的时候其实消费者也会有共鸣，但是要有行动这件事情就不一定，对、嗯、因为行动就涉及到很多范畴。那以创作者来说，第一个理念认同不难，难的是技法，就是说技法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会有，就是他们自己除了对这个题材有兴趣之外，他也要愿意去做很多的实验，去通过他的专业把这个事情的实践可以呈现出来，
将这个永续理念把它加入他们的设计当中，
创作当中。
对，那这个我知道你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有首创一个叫做 Barry 号设计师的体验哦，也在松山文创园区是开设那个反复生活实验室的空间、嗯、现场就提供给民众一些废料啊，还有缝纫设备，大家都可以动手做。虽然就是在松山文创园区那边是2月底，在今年就已经结束了，但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是有非常多有趣有意义的回忆跟经验啦。那当初你们办这个展览空间的想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让 Vicky 印象比较深刻的回馈呢？
其实2020在那个应该是南西成品首次推出这个 Barry 号的时候、嗯、其实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叫一日设计师体验、嗯、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当设计师。那里面的元素其实就是废弃材料吧，所以里面是充满各种废弃材料，我们通过整理，通过设计载体，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是从5岁到85岁，其实他完全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运用这些废弃材料做自己的创作。这个是我们推出的第一个项目，然后后来也经由 Barry 号这个项目去延伸了很多的合作。在推出这个想法之前，其实我们也有想过要发展商品，可是发展商品当时就会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跨越的障碍，例如说因为我们是用废弃材料再制嘛，所以其实它蛮难复制的、嗯、然后第二个是废弃材料再制比你做新产品更难，这样后来才决定先推出 Barry 号，是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把专注放在废弃材料的整理，放在载体的设计，还有消费者体验的设计，那消费者自己他来到 Barry 号，他可以做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会构成第二次的浪费，因为他来做的时候就已经是他决定要做这个东西，而不是我生产出来变成一个商品之后，结果他放在那边没有人买，他又变成一个新的库存。所以是在这个逻辑底下呢，我们就优先推出了 Barry 号，推出之后也很成功，一直延续了很多不同的合作，用不管快闪的形式，华山也去做过，然后甚至百货公司的合作，像星光三月、搜狗，还有饭店，就是不同的场域、嗯、我们其实都会用不同的形态去进驻。甚至去年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有意义的合作特别想要讲的，是跟巨阳实验，因为巨阳就是纺织厂嘛，
对。
然后去年我们合作了一个，就是用这个 Barry 号的废弃材料把我们完全运用巨阳的材料做出废弃材料把，但是这个 channel 呢我们进驻了非山非市的小学。那非山非市其实就是它不是都市小学，也不是偏乡小学的中间的这一带，它也得不到偏乡的赞助，然后也没有都市学校的资源，这样我们特别选在这个三不管地带呢，通过巨阳的资源，然后设计了属于巨阳的 Barry 号，然后进驻到学校，用这些废弃材料去提供他们美学创作的资源，这样。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企业资源在运用，而且可以去 direct 去给到一个 maybe 是真的是有需求的对象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觉得这个亲自动手做可以赋予这些旧物新生命，感觉就是可以让我们去更珍惜啊我们自己身边那些旧物，甚至可以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一个新样子哦。不过这一些就办这么多活动啊，在这么多地方，有没有收到一些你印象很深刻的回馈呢？
得到很有趣的反馈，其实应该可以分享的是那个跟 Uniqlo 合作把不要的 UT 改成宠物的衣服的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那得到的反馈是来自动物的，就特别可爱。当然因为就是这个跟是整个社会趋势有关，因为现在可能生小孩的数量比宠物植晶片的数量还少
对，
所以就是整个萌宠市场就是的发展其实是突飞猛进。然后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它又有很好的 insight， 就是改造一定是比较容易的是大改小，你小改大是比较难的。狗狗又很爱主人，所以如果是主人穿过的衣服应该也是狗狗就是最喜欢的香水吧，应该如果要它选的话。然后所以在这个合作里面我们就会收到很多主人寄过来有关于就是他的宠物穿起来的服装，所以我们当时收到的消费者反馈就会非常可爱，因为看到各种动物穿上这些改造的衣服的可爱的照片。
所以其实你们的服务还蛮客制化，就是那个 Barry 号主要是对 C 就是消费者端，然后也有对这些企业端有一些他们比较客制化的一些服务，像刚刚提到 Uniqlo 这个狗狗穿上去我听起来就觉得很可爱。那另外我有关注到你们有个计划叫做 R 加 F5 的重新整理计划，就是主要是帮大家就将这个旧衣物修改成新的样子，你们是有分制式跟客制化也是两个部分。不过我注意到是你们这个好像是需要收费的，感觉算是对于消费者是一个小小的阻力啦。我好奇说这个目前参加的人数有多少，那活动成效怎么样？
对啊，就是阻力很大其实改造难度是很高的，因为它不像是一个生产一个新的产品，就是你为了生产那个产品而去生产出这个布料或者是做出这个模板，其实那个难度坦白讲改造比新生产要难很多很多。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然后它又是完全客制的，其实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用不收费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 Rehaul 其实它定义，我们的定义它跟基金会不同嘛，那基金会当然我们有资助对象，我们有就是通过 donation， 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那 Rehaul 不能算是盈利机构，它算社会企业，所以我们希望它是通过自己运营的方式可以提供社会正面的解决方案嘛。对，所以它是必须要收费。在设计上呢其实概念很棒，就是说 R 是 Rehaul， 然后 F5 其实就是重新整理件，其实基本上就是重新整理衣柜。衣柜里面有很多，例如说你有可以丢掉的衣服和丢不掉的衣服，不丢掉的衣服里面有你会穿，还有一部分是不丢掉你也不会穿，这样基本上就是针对那个你又丢不掉然后你又不穿的衣服，这样希望通过改造呢可以让你去重新整理你的旧衣服，想法是这样。然后设计上呢也很有巧思，我们整合了台湾服装设计师，然后跟他们讨论了所谓制式改造跟客制改造。制式改造是有公式的， T 恤加 T 恤等于外套，裤子加裤子等于上衣， T 恤加 T 恤等于裤子，这样各种改造公式是希望用你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单品，其实就是为了降低门槛嘛，就可以改造一个新的样子，然后通过这些设计师的想法。客定改造就是你要什么你想要定制一个你的回忆，你的过去二十年的衣服你全部拿出来一百件，你想要变一件，那就是定制你的回忆。价钱可能相对于你要买一件衣服我觉得差距没有很大，可是问题是行动比较难，因为你必须要找出这些衣服，然后你还要跟我们联络，然后你就算联络了以后还要提供你对这件事的想法，然后还要等。对于现代人已经习惯快速时尚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用一件衣服的解决方案的话，这件事情的门槛真的就太高了。对啊，那你刚刚提到成效，成效还真的是蛮不怎么样的，除了讨论度很高以外。
我这样听起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想象画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耶。目前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客制的要求呢？
有一个消费者在我们还没有推出 R+F 的时候，他就曾经主动发过来一堆他可能是长辈的衣服，应该是超级名牌，然后他只是想问说，那他这些衣服可不可以改成一个什么东西。那时候就觉得，那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那是长辈的东西，所以也不是他原本他可以直接穿的，然后但是又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他似乎会有这个服务的需求，因为我们不是卖商品，我们提供的是服务嘛。那这个是很 initial 就有的一个小故事。在发展了之后呢，其实也有不同的故事产生，也有因为他工作的需要，他觉得他如果可以那一天的出席场合穿上一件由我们改造的衣服，他会觉得比他穿新衣服还要来得更有意义。然后另外也有有人拿了一堆他曾经去国外旅居国外念书工作那一段回忆的衣服，然后把它合成一件，那基本上就代表了他自己的那一段很重要的时光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代表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最后他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感觉大家主要都是比较想要收藏自己的回忆啦，那我相信很有勇士的朋友应该是会非常愿意参与这个计划的。那刚刚其实 Vicky 也有提到，就是企业端就跟 Uniqlo 合作，那有没有跟其他企业的相关合作？
在这个里面我们比较擅长真的是客制，对，就是每个企业它有它企业文化，它有它企业会产生的废弃料，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合作，我们都会希望第一个问题就问说，那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废弃料？我们会想要先拿到它这个产业会可能产生的废弃料来想可以怎样，所以我们也有跟化妆品牌然后的教育训练，拿他们丢掉的制服然后改成做自己的购物袋。还有像也有一个眼镜品牌，他们其实也是用他们剩下眼镜品牌跟手机吊饰品牌，就是用他们之前生产剩下的材料然后做成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可能搭配着他新品的销售可以变成赠品。我们上次还有合作一个是叫循环旅宿，它里面有房间是永续房间，那里面包含就是枕头啊，然后床头巾啊等等的，都是用一些永续废弃再制的相关产品，然后那段时间入住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材料包，就是他自己可以回家做等等的合作。其实坦白讲是很多元，那这个也可能是消费者比较没有机会看到，
很多都是客制的服务部分，
全部都是，
听起来是非常需要创意的一个产业。
多多讨论吧，因为我们参与的伙伴里面，其实第一个是我们有工坊可以去做生产嘛，那些工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是基金会培训的比较弱势的妇女的培力计划，他们在上完基金会开的缝纫课之后成立的工坊，所以 Rehall 当然就希望有更多的合作，然后可以让我们上游训练的这个工坊的这个弱势妇女，他们可以有一些延续性的东西，因为 sustain 嘛，就是 sustainable， 就是每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这样听起来我就觉得，其实你们除了做到环境友善之外，然后也有做到这个社会更好的部分，就是让他们也有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了。那最后就想要请 Vicky 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于这些什么消费者端啊，或者是说生产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永续解方可以提供给大家分享？
Rehall 如何永续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嘛，但是设立的一个问题，你心里有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找答案，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把这件事情跟这个问题就放在心里，去找自己的答案。那找自己的答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形态或者是你的工作状况各种条件其实是不太一致的，那永续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一个唯一方法，所以应该是每个人从他自身做得到的范畴去找到自己可以做的永续方案，就是你的永续解方。其实永续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 conscious， 就是你是不是意识到你自己要做永续，你有了意识之后你就会去做选择， 然后选择的背后有很多的研究嘛，例如说哎，我到底是走路比较环保还是全部的人一起搭一台车比较环保。如果你愿意去考虑各种选择哪一个比较永续，而去选择那个你做得到的而且可以永续的方案，那就是你的方案，
尽量做到永续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真的如果你说都要，其实那样也把这件事情就是搞得压力太大，那压力太大我觉得就做不长久。我觉得要先从 knowledge 对啊，例如说到底怎么选择，你有那个资讯，你得到的是正确的资讯，然后你去做选择，做了选择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变成习惯，那习惯的累积可以造成影响，
慢慢的走向永续日常这样子啦。非常感谢 Vicky 的分享。永续呢，不管就是从这个生产端到消费者端都不太能够忽视它。当然如果消费者对这个永续有足够的意识，这个力量够强大的话，当然就是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啦，所以品牌自然而然也就会做出相对的回应，然后就会带动我们整个消费行动，改变我们的社会。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Vicky 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大家好，我是 Rehaul 如何永续文创共同创办人 Vicky。 我觉得永续是来自于生活里面的反反复复，所以通过生活里面反反复复的思考，找到自己的永续日常。